中国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在两种半导体关键材料镓和锗的出口上呈现大幅下降趋势。香港南华早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限制镓和锗的出口可能只是北京动用各种报复武器，反制美国及其盟友对华高科技出口禁令的开始。那么这种反制是否真的有效？北京是否还有其他的报复武器可用？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博士，以及独立视频人旭光视频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再次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国从2023年8月1日开始实施对镓和锗的出口管制，但是之后啊，也有一些报道说中国在悄悄地放开管制。所以史教授，从实际数据来看啊，中国在过去的这六个多月里面有没有对这两种半导体原材料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呢？
从官方数据来看的话，我得到数据，海关总署统计是2023年中国全年镓的那个出口比2022年的话是下降了2%，而锗的出口呢下降8%。但是如果大家看在国际市场上镓跟锗的那个价格的话，确实没有太大的变化。镓的价格在2023年全年是上涨18%。而锗价格在2023年是上涨21%，就如果按照前面的这个出口下降三分之二，而实际上中国按照官方的统计的话，全球的镓的那个出口，中国占了大概80%到90%。按道理讲，下降三分之二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成倍或者五倍或者六倍的涨，但实际上它的价格只涨了18%跟21%。所以呢，从数据分析呢，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镓的这实际出口的话，要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的数据。那么这些多出来的这些镓到底是谁生产的？很可能还是中国生产的，但是通过非官方的一些出口渠道来出口的。那么我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因为如果大家熟悉历史的话，都会知道2010年的时候，中国也是对那个稀土的出口进行了严格的管制啊。但是从后面数据会发现，从官方数据来看，也是出口的话是下降的非常的厉害。但实际上民间的这些出口，通过不同渠道来把这些稀土卖到国际市场上，这个量的话是非常大。所以也就造成了，待会儿我也提到这个啊，造成了稀土的价格，涨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话，迅速就回到了它的平均的水平，或者甚至是低于在中国政府限制出口之前。我想这个镓跟锗的也会重复这一段历史吧。所以总的判断，从这些数据来判断的话，官方是非常严格的执行了对这两种稀有金属的一些出口，但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能得到量的话，应该远远高于官方所表现出来的数据啊。
是在中国宣布对镓和锗实行出口管制的时候，就有很多国际半导体生产商表示这不会对他们的业务产生多大的影响。那从出口管制实施到现在半年的时间，事实是否证实了他们当初的这种说法呢？郑先生，您的观察。
本身这个从中国政府宣布对这两种产品进行出口管制申报的时候，就有评论称这只是象征意义的。因为什么呢？镓和锗它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矿产资源，而只是因为这种粗炼粗加工可能会产生高污染，是环境成本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像日本他们都做一些这个精炼措施，从中国进口那么这个初加工的产品，那么因为你宣布了这个管制，那就会导致很多竞争者入场。为什么？原因就是你管制之后，国际市场的镓和锗的价格会有预期的提高，这就会让很多已经关闭了产能、削减了产能的这个国际公司， 它又重新进入这个领域，是这是个压葫芦起瓢的一个事情。那么最终啊，并不能断绝这个加和者的供应，只不过是价格问题，价格问题涨一些。那么本身国际市场呢，价和者的总的贸易量就不是那么很大，所以既然是必要的这个金属啊材料，那么这些这个使用商啊多加一点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从价和者的这种出口管制上来讲，基本上有点像贸易战时期的做法，就是叫做高举轻打。高举轻打啊，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要表现出来一种强硬措施，强硬姿态。这个强硬姿态呢，主要是给中国人自己展现的啊，中国人自己展现的。而实际上它的选取还有实际的措施，它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只能我中国造，你别处根本买不到。它选取的不是这种，不是这种产品。所以呢，就意味着它并不想和国际的供应商产业链这个生产商彻底切断联系啊，他并不想这样，并不想真的让这些外企真的痛了啊，他知道这个是在现在的所谓去风险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推出这个措施呢，主要表达一种政治姿态和政治意志。
史教授，如果说北京是高举轻打啊，只是说表达一种政治姿态、政治这个意志，那他们选择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这条路，是不是反而会带给自身更多的伤害呢？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因为加跟者这个限制出口的现在才实行了半年时间，所以可能效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现在可能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观察。所以我这儿呢想稍微展开讲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通过限制稀土出口，因为这两个案例的话是非常非常相近啊。从先说结论吧，就是2010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以后，短期内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中期以后的话效果就不大。所谓中期就是两三年以后的效果就不大，最后反而是会反噬了中国本土的一些生产厂家啊，这是那个结论。那么我稍微展开讲一下这段历史啊，对我们理解现在中国政府对加跟者的那个出口限制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会有所帮助，理解它会有所帮助。是整个情况是这样，就2010年的时候，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话，由于领土的一些问题的话，进行了争端。所以从那个2010年9月开始，中国就对稀土的出口进行了限制啊，短期内有没有效果？确实有效果啊。那么从价格来看，2010年9月份的时候，稀土的平均出口价格是每吨是14000美元吧，但是到了2011年的7月份，就是差不多是一年以后吧，啊，不到一年，然后中国稀土的平均出口价格是飙升到每吨是大概11万美元啊，这个期间的话是涨了6倍啊，所以这段时间一年短期的话确实是有效果的，但是你会发现稍微时间一长以后，这个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啊。我们再把时间朝前推一点，刚刚的时间是2011年的7月，我们把时间推到2012年的7月，这个价格实际上又降回到了25000美元一吨。这个期间的话就一年的时间就降了很多。那么为什么稀土价格会回落呢？主要一些原因就是说因为稀土价格，因为市场经济嘛，稀土价格一旦高了以后，国际市场就采取了一些应对的措施，比方说寻找其他的稀土的供应来源。因为锗跟那个镓跟锗和稀土一样，实际上在地球上的话并不缺少啊。刚刚郑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是它整个链的过程当中的话会造成污染啊，所以呢一般的西方国家的话就情愿让它在地里面藏着啊，不进行那开采啊，而是从中国的进口。好，那么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可以从澳大利亚找到一些替代的这些稀土的产品啊。然后日本的话特别是提高了稀土的回收的利用率，就利用现在的这个用的那稀土进行回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跟需求。结果什么样呢？结果是稀土的价格就跌啊跌啊跌，一直最后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是跌到了三千 500美元一吨啊，就是媒体上俗称的就黄金卖到了白菜价。那么结果就是说，上中国的稀土的生产上由此蒙受了非常大的经济的损失。所以从这个故事，从这个案例的话，大家基本上能够预见到这一次中国对加跟锗的出口的限制也会经历这么个过程。短期内可能价格会上升，人们应用商会找到更多的替代的产品啊，然后价格又下降，然后最后中国的加跟锗的生产商的话又会蒙受比较大的一些经济的损失。我想这逃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是，所以这种对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可能并不是北京手中的一张好牌，但这是不是北京手中唯一的一张牌呢？中国多位高级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啊，都曾经放出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继续的推钩断链啊，对华禁芯，北京会有更多的反制措施。郑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空口威胁？北京还有哪些报复武器有可能会被动用呢？
这个就是空话吓人嘛。因为中国如果说你做对等的这种报复啊，无外乎在经贸领域进行嘛，你不会变成一个政治上的或者说纯粹的政治领域的譬如说降低什么这个大使馆的级别，不会是这些。那么你在经济领域无外乎一个是市场，一个是生产，一个是这个你在商品和出口商品和这个进口市场，无外乎这两个。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对价和者的这个出口管制，它就是在去年七月份美国的商务部长莱蒙多访华之前他宣布的，就是一个政治信号，是个纯政治的一个信号。那么就像访华期间华为又出了新手机一样啊，就是这是用这个网友的词叫骚操作，实际上就是给中国的这些有什么民族主义情绪、爱国主义情绪的人看的啊。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作用可能就是刚才史耀说的一种经济上的损失啊，就是真实的长期、中长期来讲啊，就是可以说招实祸啊，落虚名招实祸。但是落虚名招实祸是不是很蠢呢？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中共想得很蠢，因为中共从这个建党到现在啊，我说建党就是在所谓的苏维埃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啊，那个时候的政权到1949年的政权，从来没有说要把人民的福祉要放在第一位啊，从来是政权安全啊，夺得政权，政权安全，打江山坐江山。尤其是习近平这一届意识更加清晰，就是所谓统治阶级的自觉意识特别清晰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舍出来经济上的代价啊，来维护他的这个政权上的这种更加稳固，我觉得这个在这一点上不要抱有这个幻想。
嗯，所以就是以中共的这种执政治国的理念，可能也不能排除未来他们会继续的以原材料出口做威胁。那史教授，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美国和他的盟友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来做准备啊？这是否会带来一场全球在原材料开采、贸易等等问题上的重构呢？史教授，
他这样的就是说，现有 WTO 的制度的话，实际上是对这种原材料出口的限制已经有条文啊。那么我刚刚已经谈到了2010年中国稀土出口，实际上我刚刚没有谈到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中国对稀土出口来进行限制，所以美国实际上是把中国告到 WTO。那么2015年的时候 ，WTO 是做了裁决，是认为中国是违法啊。所以 WTO 有这样的仲裁机制，就对原材料的出口啊，进行限制的话，实际上是违背 WTO 的那些规则的啊。那么大家也知道 WTO 的整个仲裁过程可能会比较长啊，从稀土的话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规则还是在那里。那么作为那个西方国家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对中国 可能以原材料出口作为威胁的话，实际上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以稀土为例的话，实际上你会发现美国和澳大利亚现在建立了一个同盟，就是实际上是开采那个稀土。那么我相信对加耕者的话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啊。我稍微讲一点，快速讲一点它的技术一些东西。加耕者实际上并不缺少啊，只不过就是说整个提炼的过程当中的话比较成本比较高而已。加实际上在哪里呢？加就在那个你炼那个铝的时候，电解铝的时候作为副产品就能够得到加。锗在哪里呢？锗实际上是在煤炭的那个提炼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得到。基本上在西方的话，现在在这两种，因为从中国进口的价格比较便宜嘛，所以这两在生产铝和煤的过程当中，对这两副产品的话都没有进行收集。所以我听到业内人士的一个非常有知名的一个专家认为，就说如果中国真的在这方面的话也真的限制出口的话，那么在西方很容易从他现在的提炼电解铝和生产煤的当中增加一些成本以后就能够得到这两种元素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用加耕者来原材料做回来作为威胁的话，应该效果比稀土应该还要差啊。
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这并不是一步高招。业内人士普遍预测，2024年美国及其盟友会进一步的收紧对华的禁芯政策，堵上现有的一些漏洞。那郑先生，您觉得中国政府如果真的是站在国家发展、人民福祉的角度来考量，应该如何应对啊？这个反制战应不应该打下去？
实际上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也在主动的限制啊中国的一些稀有元素的这个进口，特别像美国啊禁止军工企业使用这些东西，在新的这个国防工业的这种战略里头提出来。那么欧洲也是认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欧洲的切身的体验就是俄罗斯侵乌之后的这个把天然气武器化啊这么一个经验啊，切肤之痛啊，以至于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初期的时候没有办法直起腰来进行表态，所以他们也预计未来的这个台海之变啊，习近平明确表示啊，是一定有一个时间点不可遏制的到来啊，他要收复台湾。那欧洲看到这一点，欧洲为了争取这个战略主动，他们也要防止啊中共把这个出口产品武器化，所以现在欧洲美国都在这么做，都在这么做。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说中国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是主动脱钩呢，还是把这个外资拖在这儿，等到时候把它武器化。实际上中国的专家我看去年就有一种观点，就说不要主动脱钩，把他们拖在中国，那么到时候这个武器才能够发挥作用。实际上如果你现在提前释放的话，就等于告诉你我还有这个武器还有那个武器，那么对方一个给你破解到都失效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是。好的，非常感谢史鹤林教授和郑旭光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